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是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时间呢，我们要赶快看看，在今天呢，由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呢来为您服务。而且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散播有关传染病的谣言，或者有一些不实的消息，或者是这个所谓通讯软体的这些讯息，到底有没有这个刑责哦？那么呢，今天也会把这个实际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之外，那么当然严重这个特殊传染性肺炎，俗称武汉肺炎，是否是法定的传染病？好，这也是有人在问了。那么传染病防治法的这个第58条的规定有哪一些？今天会来跟大家说明。那曾经跟传染病病人接触，或者是疑似被传染者，如果没有依规定而跑来跑去，而且跑去一些特定的场所，是公共场所，或者是说拒绝调查啦、诊断啦，拒绝这个主管机关的这个留验啦、检查，是不是会吃上官司？会不会有法律责任？好，那当然呢，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说明。那如果知道自己已经罹患这个所谓的法定传染病，那还是呢不依主管机关的隔离治疗，那么还把这个病呢又传给别人的话，法律责任是什么？好，所以呢今天就要来好好的告诉你哦。好，当然呢我们也来解决一下这个是小王的问题。他月薪是大概有这个30K 哦，哇，这么高，30万。好，帮这个月薪80万的朋友做车贷做保，结果呢因为这个朋友啊缴不出钱，导致啊这个车子被拖掉。那么5年后的今天呢，我却收到了法院强制执行的命令，要扣我1/3的薪水。这5年来我都没有收到银行的通知收款，我以为我朋友把车子处理好了，但突然收到这样的一个扣款，法院扣款，而且债务人竟然是我。好，当初又不是我贷款的，我只是做保人。那么他朋友又好好的生活，也联络得到，为什么呢？不跟他的朋友收款，反而是我呢？哈，那么每个月的收入3万多，哈，3万多，所以不是30万，好吧？好，那么扣一扣只剩下2万，那么他朋友啊，月收8万多，但是呢，这个不扣朋友，扣我，这到底是怎么算？好，那么为什么针对他去执行？他该怎么办？好，依照您所说的，好，前面就要讲清楚，我1个月3万多块，你的朋友8万多块，这样子会比较正确的。这个当然呢，你应该是为朋友做这个贷款的连带保证人。那么之后呢，朋友因为没有如期缴款，就导致了呢这个债权人转到向你这个连带保证人来进行求偿。一般来讲，债权人并没有直接获得可以直接强制债务人的财产权利，必须呢要由我们的法律上所谓的执行名义才有办法执行。那执行名义呢，可能就是支付命令的裁定、本票裁定 或者是判决无论是什么样都一定要经由所谓的法律程序。那么当然这个法律程序完了以后呢，好，相信大家会想说啊，那这个债务人就会收到所谓的这个相关的程序法院公文，好，那还会做一个进行答辩或者是公房等等。那么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之下哦，就突然收到法院扣款的强制执行通知书，表示说你对于债权人如何取得执行名义的过程一无所知。因此呢，你现在首要做的就是向法院申请阅览强制执行的卷宗，好，看看你的债权人取得执行名义的过程是不是没有程序上不同，或者是说程序上有没有一些违法，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实体上可以让你答辩的部分。那么另外呢，你提到你朋友没有薪资转，好，那么导致这个薪资所得在国税局所得清单是没有显示出来的，表示没有报税，这样讲会比较快一点。好，你只知道他这个一个月八万，那等于是说他没有这个转账薪资的，好，就跟公司可能是给现金啊等等，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收条啊。好，那债权人呢也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些薪资所得是怎么样。那这个部分若你知道你朋友公司的这个财产状况，建议你可以告知债权人，或者是这个债权人进行强制执行前，好，你因为你已经被收到这样子，你一定要去确认是你负担的吗？好，你负担的范围内，你要再向朋友进行求偿，因为你已经被判下来了。好，所以他还是要再走一次法律程序哦，提醒你要特别的注意了。来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部分呢，可能最近哦都知道这个传染病。这个部分啊，大家就知道现在的武汉肺炎了。那么台北地检署现在正在积极侦办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些相关罪嫌，主要要安定我们的民心，来守护我们的健康。那么呢今天有台北市大安区的某里长反映说啊，民众啊是从大陆地区武汉返台入境啊，留在台湾的联络地址是大安区，发现啊这是假资料。那么台北地检署获得这样的一个举证的时候，立即启动这个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的分案调查，那么来查明有没有违反所谓的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的罪嫌，那么也跟辖区内的警政卫政单位来合作从速从严侦办啊，要这样子讲。那么以表达齁我们对于这个疫情的防范还有就是严惩的决心。那么也呼吁我们的民众齁，面对传染病要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各项防疫措施。那么如果你发现有任何散播不实的消息讯息，或者是对已征用的一些防疫物资囤积好等等，或者是哄抬物价等等，跟有病患的这个患者不遵循各疾管主管机关哦做防疫措施的好事情，你都可以向辖区内的检警来做一个举发。那么检察官呢接获的以后就会立即侦办。好，所以我们的健康要靠我们来守护啊，好，来提供给你齁，不要忘记，让你也很清楚说哦现在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外面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哦，不要这个大家觉得说哎呀还好嘛齁，一无所知，不知怎么了解，只知道说哎这个会不会传染到我，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了解那个细节很重要齁，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那么说到武汉肺炎呢，这个延烧之际啊，又碰到这个春节期间，刚好又是返乡探亲期，所以啊有很多人就发现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病，所以他觉得诶他应该不会怎么样，可是事实上还是真的要依照这个疾病管制局这边来提醒你，好，一定要先做好自我的一个保护。好，那如果你是从感染区返国又爬照怎么罚，要特别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感染区武汉返国违反居家隔离的规定，四处爬照依照传染病防治法里面有一个第58条第69条的一个规定，对自感染区入境好接触或者是疑似接触的人 传染病或者是疑似传染病的病人，你一定要采取所谓的居家检疫、集中检疫或隔离治疗等等这个措施，违反者处10,000-150,000不等的罚款。那么因为呢违反这个居家隔离规定也可以强制隔离，若失去了联系则会公布姓名，好，所以不要做那个被公布的人哦。那么另外台商呢反国就医隐匿这个曾经出入舞厅，直到舞小姐不舒服才这个吐露实情，这个也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第67条规定，传染病或者是疑似传染病人对于机关的检验诊断调查跟处置，如果有拒绝或者是规避妨碍，违者可以处60,000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这个案件就是被重罚了30万，还好因为这位吴小姐没有染病，所以没有酿成所谓的群聚感染。所以明知道呢这个染病又啪啪照，却要把这个传染病哦，这个要来去这个散播给别人哦，这是很不可取的哦。那么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明知道自己的染病，然后又不遵照所谓的主管机关的指示，同样同法第62条规定必须致传染于人者会遭到处罚，那么处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50万以下的罚金哦，哈！现在也是特别来提醒你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啦。那么很多人就说，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法律系的教授投书啊，提出说是不是要修法建言说，这个如果自己知道已经罹患传染病又不遵守这个到处爬爬照要传染给其他民众才会被处罚。齁，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跟事迹，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判断。好，所以说想说是不是要修法，这个部分是不是需要被规范的。好，这也是呢最近呢很多的这个媒体上呢也有在讲到这一条哦。那当然呢待会呢我们也会让黄佩瑜准检察官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这一块了，大家马上回来。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也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我们也预告了，今天的这个是要聊到的为民服务，也是我们的散播有关于传染病的谣言或不实的讯息，到底有没有刑责啊？好的，当然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1-2920，我们先让黄佩瑜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讲 想到了哦，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聊到这个？而且真的真的有人因为这样子就触犯了法律吗？哦，这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哦，想说有那么严重吗？哎呦，我这个以前也没有说过这个传染病哦，还会有这个刑责的问题、罚款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了。
对，就是最近那个云林地检署的侦结一件呢、啊，
嗯，
就是有一个妈妈啦，她就是说呢，因为好像小孩要去上学，她想要询问说呢，哎，到底某一个医院有没有那个就是
营业、
流行的武汉肺炎，武汉、她在问说里面有没有武汉肺炎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她就在她 LINE 那边就发文啦、在 IG 账号就贴了嘛哈，那结果呢就发现哎，她贴的时候没有打问号。他只有说某某医院有武汉什么肺，某某医院哒哒哒哒哒，那就让人家误以为那里有
哦。哎，这样不就吓到人家？就因为一个问号而已耶。
对，他没有把文句打清楚。应该一般说，譬如哪哪地方有没有确诊的武汉肺炎吗？或者是有没有吗？或者打问号吗？那但是他就直接是说某某医院有，用肯定的语句去说，
哦、这很严重哎。
导致人心惶惶啊，大家都吓坏了。
嗯，所以齁，这个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我们也因为大家有发现齁，最近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啊不要说口罩啦，连这个传染病齁都觉得它就是一种会不会传染啊，然后传染了我是不知不觉被传染啊，或者是说我也不知道我染病我就传染给别人，好，所以你看从这个囤积口罩、哄抬价格，好，到这个所谓传染病好像都有刑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到严重特殊传染性的这个肺炎，我们就讲武汉肺炎好了。
对
它是不是法定的传染病，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来跟大家说明。
对，因为其实刚刚会讲到那个案例，它是犯的会是法那个传染病防治法，那传染病防治法它有规范哪些算作传染病哈，那那个在卫生福利部在109年今年的1月15号把那个我们所称的武汉肺炎公告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那它就是说是它是属于那个传染病防治法第五类的好的那个传染病。
嗯，
对，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跟这个所谓的武汉肺炎它有相关的一些事情有涉案刑罚的涉及到某一些行为的，就可以适用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些规范。
嗯，是哦。我们现在有一位庄先生问说，那你怎么去这个确定它是，而且你的那个定义是在哪里？
哦，定义，当然这个部分可能要由医生来确诊，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符合这个，应该我想是医生他本身，就我说看到一些网络上的新闻说目前台湾已经比较明确的知道如何去诊断这个人是不是武汉的肺炎还是他是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应该是由那个卫福部以及医院那边他做一个认定。
嗯，所以在这里齁，这个麻烦特别注意啊，这是一个法定的传染病。那么传染病的防治法里面也有一些规定，对不对？
是的，那个传染病防治法第31条有说，如果医疗机构人员与病人就诊的时候，他会询问他的病史啊、就医记录啊、接触史、旅游史，还有其他与传染病有关的这些事项，病人或者家属应该要据实陈述。
哦，不能闪闪躲躲。
对，假设他讲的是不正确的话，可能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9条的规定而处的是新台币10,000元到150,000元的罚款。
哦，这很重哎。
对，所以必须如果医生有问你说啊，你最近有没有去某些地方啊，或者是你最近有什么状况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说实话。
嗯，是，所以齁，那个拜托齁，他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
罚款。
对，
没错，所以这个特别要注意。
是，当然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传染病防治法它有一些就是说针对主管机关出入境的人哦，还有一些防疫，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说在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好的那个第三项有规定说，入出国境的人员对于主管机关施行第一项检疫或措施不得拒绝、规避或者是妨碍。也就是说最近也有一些新闻说呢，那些有些民众呢在入出境的时候，他可能就说不太配合啦。
嗯，
那这样的行为也是一样，如果有这样行为的话呢，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9条规定也是一样，可以处的是新台币1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
嗯，是。
对，
是陈先生想要问一下主任，他说如果像一般来讲我们自己有感冒不喜欢去看医生，现在不方便去医院，那我们这样子吃成药，就是这也不代表我们真的已经染病嘛，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啊，因为你自己武汉那个所谓的武汉肺炎，它有它一定的 状态跟病症啊，这个我是说过必须是医院他医生要来确诊嘛。那他如果自己感冒，他或许他并不是那种感冒，可能是一般或其他的
流感啊等等，
对，所以不一定。对，那
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啦，真的。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就看讯息来说，这个目前的状况哈，就是当然我们就是好好的做一些传染病的防治，对，都勤洗手啊，那出入公共场所或密闭的空间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办法就戴个口罩。
是。那对于这些感染区入境的话，或者是疑似接触的这些人员，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说，如果就是说，如果这个状况下，就是请大家不要，就是如果你已经是或者你怀疑自己的状况，或者是你有出入这些地方可能为高危险的状况，是不是就不要去特定的公共场所？
真的，人保护自己家人也保护自己一下吧，对不
对？
对，
万一你知道你自己已经传染了，结果你还是跑去公共场所，导致传染给别人的时候，这时候是有刑责的呢。
这个刑责就要来告诉大家，因为第一个你不能说我又没有确定是我是确诊哈，这个不是这样讲的，这真的是有这个法律的这个刑责，而且呢通常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也请教一下主任了。
对，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5条有说了，明知自己罹患的是第一类或第五类传染病，那刚刚前面有讲啊，这个武汉肺炎现在已经确定是第五类传染病哈。假设你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罹患这样的传染病的时候，你不遵循各级主管机关的指示，导致传染于人的话，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以上的罚金。所以如果说主管机关有跟你说，你要隔离或要做什么样的动作，你其实是要记得要去做。如果导致，比如说，不是最近不是有说，他接触过可能多少人，或者是这一群人接触300-400人、400-500人，就这些人，他后来又有人因此又被。又导致又感染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有这个传染病防治法62条规定的这个处罚。
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对不对？
没错，没错。
是。那么通常这个违反主管机关呢，它有一个第48条有一个这个规定啊，就是检查、预防、接种、投药都要特别注意，是不是？
对，这个对，看他主管机关他如果说认为，譬如说他要留言，要留你下来要检验，那你都拒绝，这个不行啊，
这也不行，
是吧？对，就说他如果发现你已经，假设像最近刚从武汉那边回来的那些人哦，可能就会，比如说希望他们留院呐，希望他们做一些，譬如说另入迁入指定的处所做检查呀，事情预防接种啊，给他投药啊等等啊，这就是现在对他做的处置，也就是第防染病房的第48条有这样子的规定。假设你不依这个样的规定的时候呢，那可能的罚则呢，就是在传染病防治第37条有说，第67条有规定啦。如果你不依照他规定的话，可能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汤先生想请教一下主任，他说他有看到内地一条新闻，他们在做防疫，他如果是传染者是死刑。为什么他说这个部分会不会我们的太轻了？
我想说这个当然说传染病这个东西哦，它严重性可以就是很难去评估啦。那我想台湾的法律既然是法律规范的内容是属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话呢，就是62条规定，那我们当然就是在这个规范范围内去处理。那至于内陆的法律规定到可以处死刑的话，那是那边的规定啦。如果那个觉得刑度太轻的话，其实应该是要请那个立法委员他们是不是在修法上的时候做一个修整。
是哦，所以哈，这个不是主任检察官说的算啊，我们只是把法条告诉你哈。所以你跟我们很谢谢你告诉我们，其实真的有啦，这个今天的新闻也有在报啦，这个死刑是有。那但是因为他是针对他们内地那边，因为我们节目是两岸三地，内地那边本来就有这样，他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我们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会照我们传染病的一些条例嘛，对不对？
条例规定，对。
那如果知道自己已经罹患了法定传染病，然后又不依这个主管机关的指示隔离治疗，然后呢又传染给别人的话，是不是罪要更重呢？
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62条，传染病防治第62条规定，它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刚刚有民众提说是内地是到
汤先生呢？
对，汤先生在 这目前台湾的法律规定的话，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5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是的。你如果觉得太轻的话，哈，可以这个是可以这个修法，
就是、立法委员
对
提议他，或者是跟那个立法委员呢、啊、去做一些澄清，或者是什么样的建议这样。
嗯、对。啊，事实上是啊，因为这真的很可怕，因为群聚到最后真的，你看那个人数会一直往上增呢，
对
不对？
没错，有这种可能。
有嘛？那散播有关于传染病的谣言呢？
我不实信，对，其实就像是本案这个新闻，就是说他讲说，哎，某某医院已经有什么？
对，刚刚一个大问号，对不对？没有打、
这个，
嗯，
对，那其实这个打这个就是在传染病防治法第63条有规定，如果是散播有关传染病那个流行疫情的谣言或者是不实的讯息，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的话，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的罚金呐、啊。
嗯，是哦。朱小姐问说，刚刚有讲到了，就是那哄抬那个口罩，这个刑责是什么？
哦、哄抬口罩的话，它其实是规范刑法251条有规定，就是说现在行政院已经把这个口罩这个公告为所谓的那个民生必需品，它是属于刑法251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行政院已经公告。那如果哄抬，就我得查一下，哦，这个刑责，它是规范在刑法251条。
哦，是。
对，假设
变成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了啦。
对，那但是其实比较难得是这个哄抬价格要到
多少，对不对？
对，那例如囤积的话，数量大概要多少？所以这个部分还有赖那个主管机关，它是定做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想法的一个说明。
哦，是。
对。
王小姐说，那怎么举报？他没有一个价，他说这个如果是国外或国内，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啦。啊，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你问倒我了。
那其实是举报啊，那当然你看你是因为从来网络上的东西来看到的，你要做一些简单的搜证，那你可以到各分局去那个派出所先去做检举，
对，没错，
可以，
也可以嘛，对不对？
对，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边就会来做一个分案嘛，才会了解。
现在就是他们会承包，当然看是行政机关要处罚的部分，还是涉及刑罚的部分。刑罚部分当然就会找地检署这边啊，如果是行政机关他要先去做裁罚的话，就会由行政机关先做初步的处理。
是。好，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好，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